今年教会的年度主题是不忘初心，实践传承。弟兄姐妹，你预备传承什么给你的下一代？我们整体恩泽堂，我们要代代相传的又是什么呢？不久之前在一个聚会，我跟教牧长职来谈了传承这回事，我就说富不过三代，你同意吗？我们常把富不过三代来表达，一代不如一代，财富到了第三代，顶多第三代大概就结束了。这句话要表达的其实有更深厚的意义，因为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两句话，他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第二，诗书传家又次之，如果是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他要表达的，到底传承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什么才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原来不是看得见的物质，不是财富，他说如果传的是道德，做人做事处事待人，我们人生的做人的使命方向可以传十代。如果传承的是耕读，就是教他怎么耕种，怎么读书， OK OK， 诗书教他怎么作诗，怎么书法也 OK。 但是比起做人道德，做人怎么处事，你的方向还是不及的。但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传承的是财富，我们想要传承的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股票，那太肤浅了，顶多是三代。我想这样的一个表达也蛮符合圣经的教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说，我们所顾念的是什么？我们所顾念的是不是看得见的，而是什么？看不见的，不是外面的物质，而是里边做人的方向。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什么？永远。亲爱的诸位，我们预备传承的是什么呢？你预备传承的是什么？教会要传承的又是什么呢？感谢上帝，当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传承给信徒，传承给教会的不是看得见的房子珠宝洋房，他传承的是一个看不见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使命，这个使命从耶稣基督开始代代相传，不止十代，已经二十个世纪，这个大使命一代一代的一直的传承下去。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不管政局怎么改变，不管人心怎么改变，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大使命，亲爱的诸位，代代相传。而我们看见历代以来每一个个人，历代以来每一个教会，在领受这个福音的大使命的过程里边，也领受了一个上帝给我要怎么回应这个大使命的目标，要怎么回应这个大使命自己的使命宣言。保罗，耶稣时代的保罗，他的使命宣言是什么？他说我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他领受了耶稣基督要把福音传开的大使命，在这个大使命之下，上帝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我要向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传福音。这个工作不容易，但是上帝托付给我，这是我的使命宣言，我就一生向外邦人传福音。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有伟大的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戴德森，21岁去到中国，前后在中国超过50年，最后也死在中国。 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怎么回应大使命呢？上帝给他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方向，他的使命宣言就是我一生为中国。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回应福音大使命？上帝有把一群人，把一类人放在你的生命，成为你的使命宣言，一生就要为这些人的福音而努力吗？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了历代的教会，大家都在上帝的面前回应大使命，但是大家都有不同的目标和方向。有一些教会很专注于向医务人员传福音，它有特殊的环境；有些很专注向演艺媒体的人传福音。新加坡有一些教会在亚龙，上帝给他们一个意向，要向那些的站街女郎传福音。渐渐这就成为了他们教会的使命宣言。这些工作都不容易，但是上帝既然托付，我们就一生努力的去做。弟兄姐妹，你知道恩泽堂也有恩泽堂的使命宣言吗？如果你不知道，你翻开你的次序单的背页，在次序单的背页就印了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恩泽堂是一间什么？是一间建立聚会服侍华语群体的教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恩泽堂领受的使命宣言。我们要传承的不是这个建筑物，有一天这个建筑物会过去，我们要传承的不是我们恩泽堂独有的组织架构，因为这个组织架构有一天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更新。我们要传承的也不是我们奉献剩余的金儿，我们要传承的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不管领袖怎么改变，不管处境怎么改变，我们要传承的是福音的大使命。而我们恩泽堂在这个回应大使命里面的角色，我们是一间建立教会服侍华语群体的教会。建立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是一间教会，恩泽堂是一间教会，我们在乌节路有一个聚会，他们服侍华语群体；我们在五基八都有一个聚会，我们服侍华语群体；我们曾经在玉郎有一个聚会，在九年前就跟五基八都一起的整合资源，我们一起的服侍华语群体；我们在13年前的今天，在福康宁圣经大厦开始了一个聚会，福康宁聚会，我们也服侍华语群体。有一天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再开另外一个聚会，再开另外一个聚会，我们是一间教会多个聚会，当我们有同样一个宣讲福音的使命，那就是服侍华语群体。弟兄姐妹，蒙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这个使命，55年来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持守这个意向，上帝透过我们得着了许多的人，上帝透过我们帮助了很多的家庭，上帝透过我们得到了很多的灵魂。直到今天，蒙主的恩典，恩泽堂成为一间在新加坡少有的人数众多的讲华语的聚会。当然有人问说，以新加坡这个主要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这个大环境，我们还要持守服侍华语群体吗？在今年初，我们开办了一个的讲座，一个教会两个世界，我在里边就提了四点作为结束。第一，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使命宣言服侍华语群体，这是一个依从国家语言政策的使命。你知道吗？有人告诉我，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新加坡的政府投入那么大的资源，那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在维持、在持守 母语教育的工作。我想在座如果在老师教育界的大概会认同这句话，新加坡投入了多少的资源，多少的财力在维持，在不断的发展母语教育的工作。虽然在学校里边英语是主要的教导的媒介语言，华语是第二的语文，但是我们看见新加坡的政府由始至终他没有放弃推广华语教育的工作，反而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加强，要加强母语教育在新加坡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新加坡的语言政策，这是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换句话说，在新加坡华语绝对有一席之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新加坡要传承华语聚会，华语的教会比起北美欧美来的容易，因为我们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比起印尼，比起泰国来的容易，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语言政策。所以服侍华语群体在新加坡以这个为使命，是跟政府的政策相符合的。第二，你说新加坡还有没有讲华语的市场？在这种的语言政策推广之下，绝对是有的。2020年新加坡有一个人口普查，比起2010年这十年，我们看见在家里边用华语为沟通语言的百分比下降，但是即便它下降还是有 30%， 29.9%。 换句话说，新加坡有30个百分比的家庭是讲华语的。另外一个让我们看见的是，有好多的家庭有讲第二语文，除了讲一种语文讲英语，还有讲第二种语文。在讲第二种语文的里边，超过 50%， 超过50个百分比讲的是华语。换句话说，好多人偶尔在生活里边都是讲华语的。另外一个报告更有意思的是，比起十年前，那些说我是通晓两种语言的，我会讲英语，我也会讲华语的百分比上升了。以前说我懂两种语言的是58个百分比，2020年的普查说有 62.3 个百分比，他说我可以讲华语。亲爱的诸位，有 17.3 个百分比的人华族里边说他只会讲华语。换句话说，亲爱的诸位，这些的总数字加起来，在新加坡讲华语的人群实在是太多了。当然我们现在的华语程度不像以前的华语程度，可能就是一块一块，好一点的就两块两块，但是基本华语沟通语言都没有问题的。换句话说，你带他来到教会里边，他有足够的华语可以过教会的生活，你带他来参加崇拜会，他听黄牧师讲到他听得懂的，你带他去区会团契里边跟那些人沟通讲话聊天，他可以的。我在说他的语言程度没有那么好，但是他 OK 的。亲爱的诸位，因为在新加坡还是有好多讲华语的群体，你知道吗？在2019年新加坡的大型布道会希望与你有约 Celebration of Hope， 华语场是最快爆满的一场，而且是最多人数的一场。亲爱的诸位，收割华语福音的合场在新加坡是绝对是的。第三，这一个的使命宣言也是符合圣经当中的语言和文化的神学。什么意思呢？当主耶稣颁布了大使命，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母语， 用自己的语言来宣讲福音。这是上帝奇妙的工作，让各国的人用自己的语言来宣，这是显示了上帝在文化语言上面的丰富的神学。这样的一个情景跟将来新天新地在启示录所说的，在将来新天新地有许多的人从各国各方各民族各方言而来，这是上帝创造的美丽。有各国各族的语言，上帝所造的不单单是让我们成为沟通的管道，也彰显了上帝的丰盛。换句话说，亲爱的诸位，我们作为华族，我们努力的持守，努力的去发扬我们自己的文化跟语言，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第四，这是我们恩泽堂创会的初衷。你晓得恩泽堂是怎么开始的吗？在早期的时候，100多年前，那些宣教士，西方宣教士来到我们这块土地，不是讲华语的，都是讲什么？讲方言的，讲福建话，讲潮州话，讲闽南话，讲客话，讲海南话。所以当时有好多这些方言的教会一个一个的成立，来服侍那个时代的需要。没有一间华语教会的，没有的，少数，几乎没有。在长老会55年前，恩泽堂的前身就是乌节路长老会华语聚会，就开始了一间纯讲华语，为了服侍讲华语的群体的聚会。而这个聚会就成为了长老会里边第一间纯讲华语的聚会。我们看见上帝施恩给我们，这个意象一直持守到现在。我们服侍了许许多多的教会，许许多多的家庭，许许多多的社会上面有需要的人。现在我们承接这一个的棒子，服侍华语群体的棒子。亲爱的诸位，只要新加坡还有讲华语的一天，这是我们恩泽堂的使命宣言。弟兄姐妹，不忘初心，传承，实践传承。谁应该负起向华语群体传福音的使命呢？这个使命由谁来传承呢？由谁？由你，由我，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负起传承这个向华语群体传福音的使命。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讲华语不是因为中国崛起。你不要告诉你的孩子中国崛起我们要讲华语，你也不要告诉你的孩子经济考量啊，以后要去中国做生意啊，所以你要讲华语。亲爱的诸位，太世俗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是上帝在创造语言创造文化里边的丰盛。我们持守我们的文化跟语言，这是在新加坡这个特殊的双语的环境里边还有许多可以与华语沟通的福音的合场。弟兄姐妹，这是恩泽堂面对福音大使命回应的使命宣言。所以我鼓励大家继续的传承。不要说我没有讲华语的朋友都是讲英语的，我告诉你他们都是可以讲华语的，只要他是华族，只不过他的华语怎么样，一块一块，有些两块两块。我相信在当中一半以上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他可以的。我鼓励年轻的甚至稍微年长一点的家长，从今天开始跟你的孩子讲华语。你不要担心他的英语会不好，他会比你还好。我们要担心的是他的华语不好。 今天如果我们在家庭里边有机会，我们不跟孩子讲华语，孩子的华语程度不好，一半的责任是家长。我们要悔改啊，不是悔改啊，我们要调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传承服侍华语群体的使命，也在这个使命上，你跟我跟我们家庭还有许多讲华语的群体，把它来到带到教会里边传承这福音的工作。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会讲华语。主啊，谢谢你让恩泽堂有这样的意向使命。主，我们知道最终我们要传承的不是这栋建筑物，不是我们的组织，不是我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教牧长职，这些都会过去。我们要传承的是福音的大使命。主啊，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把这看不见的使命代代相传。主啊，我们要得着许多讲华语的群体，让他们听得懂的华语的每一个灵魂，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